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怀伦的福音信徒家庭，今天是第23章，儿女是福气。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也感谢主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称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来对待我们的儿女，怎么来爱他们。我们深深地感到做主的儿女，主怎样爱我们，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把主给我们所临到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并且也能够去默想，然后能够认识到主的爱，去把主的这种爱能够应用在我们跟儿女的相处当中。主啊，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效法主，但很多时候我们愚钝，所以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也相信主你会一直塑造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愿意被塑造的心。我们也深深感到自己对儿女们的亏欠，求主赦免，也求主你的恩典继续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使他们不至因为被我们的摧残而丧失了对主的认识。愿主你像保守我们一样保守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福音信徒的家庭第23章，儿女是福气。一看到这个标题呢，其实真的我是经常说这辈子我能够说我对不起的人就是我的儿子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就当时想要孩子的时候，我对于孩子应该受到怎样的待遇，应该得到怎样的关爱，我真的是认识不够的而且虽然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已经34岁了，而且也是在美国已经读了神学硕士，都毕业了哈，正在读博士了但是真的就说我们的这种学位跟我们对主的认识很多时候是不相干的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缺欠而且很多时候真的不经历过就不会去反思没有那些痛就不会去认罪，也就不会去看到自己的亏欠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是觉得对不起我自己的儿子哈。在小的时候只带他到16个月没有一直陪伴他，而且生他之前就没有打算要陪伴他，生他之前就是想到自己该干嘛干嘛的然后把他要托付给他父亲就没有想到要一直陪他的那么这样也对我的孩子的一生的这个性格人格的形成也造成了致命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就很多时候我们人哈，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种福气，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在我们接受恩赐的同时是有很多责任在里面所以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把我们自己以前所有的亏欠都只有交给主，然后怀着一丝庆幸一丝侥幸希望主会在我们所伤害过的孩子们的身上能够有主的恩典的特别的彰显这只能是我的祈祷好，我们来看一下23章，儿女是福气。那位把夏娃赐给亚当作为伴侣的主，指定男女在神圣的婚姻中结合，组织家庭，使家里的人光荣地成为天上家庭的成员。儿童是神的产业，我们必须为如何管理他的产业而向他负责。父母也要这样凭着信心、爱心和祈祷为家中的人做工，直到他们能快乐地来到神面前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这里讲的我们必须为如何管理他地上的产业而向他负责那么其实管理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同在像亚当，上帝派他管理伊甸园那他就是在伊甸园里头，他不会离开伊甸园所以上帝是这样，他不在其位他就不谋其政 啊，伊甸园的管理，上帝，上帝其实他是管理整个宇宙，他也管理着伊甸园，但是具体对伊甸园负责的是伊甸园本身的人。所以当我们上帝把孩子们交托给我们管理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在其中，要陪伴儿女的生活，要在儿女的生活当中，而不是遥控，而不是时不时的来那个就是接触一下哈，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一个最大的感触，因为我自己在在对我自己孩子的亏欠上，就是带他到16个月以后就没有跟他在一起，直到他10岁之后我才从美国回来，而从美国回来之后又因为工作然后自己又到其他地方去，都没有陪过他都没有陪过他。所以这一直是我孩子在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当中的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缺陷一个缺憾，是人为造成的一个没有孩子的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居住其中的人，他们的心有危险，变得自私，喜爱自己安逸，考虑自己的愿望和便利，要人同情自己，却很少同情别人。那么这里怀师母讲到，一个没有孩子的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但是这也就是说也不一定哈。因为我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谈就是丁克嘛，现在丁克大家都非常流行的一个，而且尤其是作为中国人，其实我们都是被逼成为丁克。像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视频，有个人他说我不指望在这个国家我有要生儿育女我不会留后的是因为他对现实的这种愤懑对现实的一种抗争，就是说我自己深陷其中，我没有办法，我身不由己，我任人宰割是韭菜，那我不愿意再给这个地方贡献更多的韭菜可以割，所以我停止生育我躺平，在生育上躺平，这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反应就是因为压力，因为世界社会的这种不公，很多人不愿意有孩子还有生活压力，就是孩子养一个孩子，他觉得我养了孩子不是说把他喂大就可以了，我要给他提供教育，给他提供他应该有的生活，那就我现在的水平来说我不可能所以我们就发现，就我们这个社会他已经不适宜生存，也不适宜我们繁衍后代所以怀师母说一个没有孩子的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他也只能说是从他那个角度他那个时代的角度，或者从他自己对家的理解的这个角度那么他说到一个危险，的确是的，其实不光是说没有孩子的家人们会倾向于自私会互相彼此夫妻之间满足对方因为二人世界实际上很多时候就会太专注其实一个人也是这样像我自己后来在回到这个三人家庭当中，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我有自己的爱好，而孩子又不是按照我的方式教育的，我也没有去尽了一个力量去教育他，在他需要教育的时候，所以他的生活习惯就完全跟我就不一样然后我自己由于是一个人长期生活，所以我现在就很难融入到这种三人家庭当中，我现在只是说能够再生活就是需要别人来迁就我的这样一种生活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说很少同情别人，就更多的是希望别人来迁就我那更不说孩子你肯定是应该作为大人来说，你应该更多的迁就孩子，而不是让孩子来迁就我所以怀师母这个说的这个危险是肯定在的但是呢就说没有孩子的家是一个荒凉的地方也不一定我们对于这句话，因为有很多时候人有自己的问题人有自身的局限性有自身的面临的特殊的环境那我今天其实就特别同情那些现在决定不要孩子的这些人家，甚至有很多年轻人他出于生活的压力他不要结婚他情愿同居他都不要结婚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赞成这样但是我也能看到，就是这些没有信仰的不信上帝的这些孩子们像我的一些小朋友们，他们自己是农村的，然后他们打工到大城市打工他们也是大学毕业，工作也挺好的但是他没有，他在杭州在广州这样的地方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买不起，他也买不起，他的父母又不能给他，他父母都是农村人，他父母也不能给他所以你让他要去结婚，那他肯定想要我有一个固定的房子，而且我 我还应该有，就至少房子吧，车我们也不说了。但那这个就对很多农村人到城市打工的这些孩子们，对他们来说是很苛刻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贫富分化极其严重，这么一个非常在民生方面非常差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头，那很多年轻人他就是莫说是孩子，他连家他都不想要，正儿八经的家他都没有条件，不是他不想，谁不想，他没有条件。所以对于我们在读怀斯姆的这些书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一定时刻要记住，就是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就是这样，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就是这样。而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民生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地方，是一个你想要结婚但是你没有条件结婚，你想要养孩子但是你惧怕，你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没有这个足够的实力，经济实力来承担养一个孩子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是我们的很多年轻人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在经济上觉得压力很大的一个家庭，他如果没有孩子，我觉得是明智之举他不用把自己的痛苦再多一个人来承受嘛。我们接下来读，自私依照环境和个人特殊的性情有多种表现方式，必须致死。你若有儿女，你的心若被迫转离自己去照顾他们，教导他们，做他们的榜样，就会与你有益。当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时，就如你的情形一样，还没有孩子来锻炼你的忍耐、自制和真爱时，你们需要不断的警醒，免得你自己成为中心，你要求关注、照顾和关心，而不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待别人。当然怀斯姆在这里讲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训练自己但是这也有个度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个说只求别人快乐自己不快乐的人生。当你发现自己已经成型了，像我五十岁了，当然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上帝也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做完全人，他也在继续塑造亚伯拉罕但是我个人我是选择离婚我选择我就情愿一个人住我都不愿意再三个人住，因为我做过努力但是我也同时承认，我的确因为多年一个人生活，养成了一种更多的不希望去过多的去照顾别人的这样的一种自私的人生。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你就说为了要改变我自己的这种自私，我要自己的舒服，然后我就必须去不断的去忍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跟一个跟自己生活习惯都不相同的一个家庭要去融合，而始终又发现自己又融合不了，那你始终处在抓狂当中当然你可以说你要求主，让主来改变你啊，让你怎么样，我试过不行不管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度你知道你自己到底可不可以改变你知道自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到底会是让你跟上帝的关系更好，还是让你跟上帝的关系更疏远我觉得我们解决问题就是我一再强调三个方式，要么改变自己，要么改变别人，要么改变环境所以怀斯姆说的这些都是供我们参考，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每个人跟上帝都是具体的自己来做决定，没有谁有权利去告诉别人你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怀斯姆所说的这些话许多人在身体、心智和精神上有病患，因为他们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年幼活泼心思的健康活力和孩子们充沛的精力可以使这些病人脱离迟钝停滞的状态，那也需要这些病人他愿意愿意去脱离，有很多人他不愿意脱离这种状态，那他也脱离不了你旁边人干着急我亲切地关怀所有的儿童，因为我在幼年时曾受过苦，他受过苦是因为他三年级的时候就被人家用石头砸了鼻子，然后他身体特别弱，他昏迷了好久，以至于他昏迷起来那个鼻子的严重性就是导致他整个面貌都变形了，他爸爸从外面出差回来都不认得他是小艾伦所以他是真的是叫做 真的是受过苦哈、怀圣母是受苦受过来的。他说我照顾过许多孩子，我始终觉得与天真的儿童接触是我的一大福气啊。这个也看个人，你像我，我跟孩子接触真的就属于逗一逗他们几分钟。你要让我一下午或者整天的跟孩子，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折磨。所以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情不一，也是有不一样的啊。怀师母的确是这样的，他有很多，怀师母有很多优点啊，有很多优点。对待儿童所需要的同情、宽容和爱心，将成为任何家庭的福慧。这些美德能软化和克制那些需要更加快乐、更加安静的人已经形成的品质。啊，就有些人他通过与儿童相处，他可以改变自己。啊，家里有一个孩子会带来甜蜜和优雅的感觉。一个孩子在敬畏神的氛围中养育，那是一种福慧。啊，的确，但是真的也需要有人会带孩子。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不会带孩子，啊，我不带孩子。但是我发觉我儿子他很会带孩子。啊，他这几天他自己养。他自己本来就养了一只猫，然后后来又领养了一只母猫，因为那个母猫要生小孩子了。结果后来他又领养了，就这几天又领养了五只小猫咪，刚生下来的。啊，他把他们弄得好好的，给他们每个人都一个吃饭的小盘子。这五只猫咪，我今天发的那个视频里头，他们就很整齐的自己在自己的盘子里吃。哎，我就真的很佩服我儿子，他有这样的一种恩赐。啊，你让我看着我觉得很好，我也很羡慕他，我也很尊重，也很尊重这样的人啊。但是你要我去做，我做不到啊，我也没有那个耐心啊。对有依赖性的孩子们的关爱，会消除我们本性中的粗糙之处，使我们变得温柔和富有同情心，且有一种影响，可以发展我们品格中更加高贵的成分。那么这个呢，其实，哎呀，说实在的，就是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啊，就像那个太阳泥土，啊，太阳一晒它就干了，然后变碎了；冰雪太阳一晒它就融化了；泥土，特别是那种陶土，越晒越干，越晒越干，越晒越硬，但是雪它就融化了。照顾那种有依赖性的儿童，其实我儿子小时候就属于有依赖性的儿童。而且我带他到16个月，这整个16个月他是其他人都不要，除非有时候他的叔叔带他出去一会儿，出去玩他肯，要是不出去玩他是肯定要黏在我身上。然后从生下来一直到16个月，就是我带他的这段时间，我能记得的那就是他醒着的时候你都得陪着他，他不能自己一个人玩啊，除非是你给他看那个看视频，他是可以的，但是小孩子他那么小，你不能常给他看视频。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吃奶最初是一个晚上三趟四趟，他是到了4个月以后啊，他才开始一晚上睡个整觉了。然后平常白天也不怎么睡觉啊，晚上睡个整觉也很早就起来，他就很惊醒，他睡觉很少。然后我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他。然后我现在想起我那个时候带他的时候都很佩服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然后德章那个时候刚刚是那个被查出来是身体不好啊，然后德章的妈妈又刚去世，所以德章等于就是说他自己的心灵身体在2005年我们刚从菲律宾回来，在菲律宾生了孩子的这段时间他自己身体都不好，所以德章根本不能帮我什么。然后我那段时间又买菜的时候就是背着这个像袋鼠那种包包，背着小孩就去菜市场，双手拎菜，然后还要背这个小孩啊，然后回来给我把它放在那个摇椅里头，然后我自己还要翻译学课，要挣钱，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嘛，就要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在教会里工作，我还得到美国去读书，我也刚从美国读完硕士。所以这段时间我是没工作的，我就翻译学课，然后还要做饭，啊，整个家务都是我在做。然后我儿子对我的这种依赖，这种依赖， 有的时候会让我感到很满足，比如说他不听话，我打了他，打了他，他爸爸抱着他，他还哭着喊着要我再抱他。当时我这种我会觉得，我会体会到，就是我们对上帝也需要有这样的信靠，就是带孩子的时候确实总结到了，感受到了，领悟到了很多上帝希望我们对他的那种依靠啊，那种爱。但是更多的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我发现我带了他16个月之后，我真的就是心力交瘁啊，心力交瘁。所以当学校要我再回去，因为学校已经给了我额外多一年啊，本来我们可以有一年离开啊，学分还照常算在那儿，但是学校都给了我一年，我离开了2年啊，包括03年我离开的嘛，03年，然后04年生孩子，05年再回到上海，我等于2年离开学校。当学校来叫我回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我从心里我也想回去，因为我发觉自己简直就是心力交瘁，带孩子，所以孩子所需要的这种，就是有依赖性的孩子对他们的关爱，是会让我们是会让我们变得温柔富有同情心，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对我自己让我觉得很疲惫，真的就是相当很抑郁了，那个时候就很抑郁，带孩子带，所以到最后学校再跟我说，你要再不回来我们就把你学分全部消了，你博士的学分交了那么多钱全部作废。然后本来我也是以前生孩子之前也打算好说要回去的，所以正好也就回去了。所以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我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是想要跟弟兄姐妹说的，就是当你考虑要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自己是不是有没是不是准备好了。不是说你想要孩子，像我当时也是想要孩子啊。哦，我为什么想要孩子？我发觉其实就很自私。我发觉自己33岁了，然后还没有孩子，好像就觉得如果要等到自己博士读完再有孩子，那个时候可能就40多岁了。的确是这样的，就40多岁了，那我觉得可能就要不了孩子了。所以好像就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完成人生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很自私的这种考虑。而且当时就知道自己还要回去读博士，因为这就是自己觉得。就是自己的人生就打算就是这样的，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说这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它是特别需要呵护的，需要陪伴的，但是我这些都没想到，就想到是要孩子啊，孩子生下来然后到时候交给他爸爸就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弟兄姐妹说的就是，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很自私的一个动机。要孩子，其实你在要孩子之前一定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各方面条件都允许，还有你自己的性格适不适合带孩子，你是不是适合，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说有了这个孩子他就是我生命的最重要的。对我当时来说，我觉得孩子不是我最重要的，我的学习是最重要的，我的家庭也不是我最重要的，我学习才最重要的，我从来都是这么想的，到现在我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工作最重要，所以现在跟我在一起生活的人，他一定是以我工作为中心。我没办法，我就是已经定型了，就这样的一个人。你让我放弃自己的学习，放弃自己的工作，然后去那个妥协，去好像去跟谁在一起？我觉得那我还不如死了好，我活着没意思。但是我觉得这样，我的这种态度对孩子就非常不公平。因为他毕竟他就是一个生命，是需要陪伴的，这就是事实。就是说他母爱对孩子来说就是刚需啊，但是同时呢，我呢又认为学习对我来说就是刚需啊，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护照。那我如果现在再来选的话，那就是不要孩子，我自己，你要学习你就学习呗，你不能两头都抓。结果两头抓到现在，我发现我的孩子他就有致命的一些，你就知道是因为没有母亲，然后他的一些致命的弱点，那我完全清醒，很清醒，那这些都是我自己要一辈子面临的亏欠，对我孩子的亏欠，而且这样的亏欠，上帝的恩典也没法补充。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不是这样。人犯了罪，上帝是能够赦免我们，但是对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造成的伤害，很难弥补，很难很难。所以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让你的孩子成为你的最重要的，那你就不要有这个孩子啊。这就是我自己的自己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教训啊，非常重大的一个教训啊。这里讲到孩子啊对以诺的影响，他是讲到这个就是圣经上没有的了啊，这是怀世母。但是怀世母我相信他是先知啊，所以我相信这是上帝启示给他啊。讲到就是那个升天的以诺啊，说及至以诺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他的经验达到了更高的境地，他与神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他更充分地明白自己做神儿子的本分和责任，他看到儿子对于父亲的爱以及儿子对于他单纯的信靠。这个我倒是有了孩子之后发现，而且有了孩子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孩子们他们跟神的关系更近啊，真的。我跟我儿子比起来，我觉得我不如他，我很惭愧啊。虽然很多时候他的坏习惯我不能够容忍，好像经常会就是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抓狂啊，他那个坏习惯但是除了那些弱项啊，就是我用自己的强项来比他的弱项，除了那些以外其实孩子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啊，最大的就是他的那种对于我这个当妈妈的他的那种爱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这辈子我只遇到两个男人对我是无微不至的目不转睛的关注，一个是我儿子，另外一个就是我现在生活在一起的我们家那个房东啊，房东大叔啊。就是我儿子，我小的时候我带他的时候16个月的时候，哇，他就目不转睛的盯我，我就是他的全部。上帝就是希望我从我儿子这个身上我就发现，就上帝就是希望我们是这样子的。就包括前几天我儿子给我一个视频，那个小视频是他爸爸录的，好像他那个时候，我儿子那个时候到底几岁我也不知道，反正好可爱的。他爸爸给他录的，就是他在给我打电话啊，我那个时候在美国，他给我打电话啊，他拿着那个手机还是以前的那种，不是智能手机，还是那种翻盖手机啊，他在那儿讲，在那床上跳来跳去的，然后电话在那跟我描述，跟我讲他做小小播音员，在幼儿园的时候大概可能是4岁吧。哇，我看了这个录像之后，我真的我就一个劲的哭，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情，我就哭啊。我说儿子，我说妈妈真的觉得自己太傻了。我说这么乖的儿子，这么可爱的一个儿子，妈妈当时怎么会舍得丢下要去学习啊？我觉得我太傻了。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这个小生命，就是他。就是其实我就离开我儿子之后，我后来回来2012年回到家里来，然后也是因为客厅是他们的空间，那个卧室我的空间就是卧室的床，我总归回到家里我就上床了。在上海那种我们的房子还在上海，其实在一般的工薪阶层其实还算是大的了，3间房客厅，然后2个卧室，一个卧室是儿子的，一个卧室是我们的。但是就因为可能就孩子跟父亲在一起，然后德章就是特别不爱收拾那种哈，所以我自己的空间就限制在我的床上，然后他们在外面客厅里坐着做作业呀，一会儿我儿子就会跑过来在门口瞧我一眼，跑过来看我一眼，就是他的心不定的，因为我在那间房子里跟他不在一个房间，所以他总是坐着坐着，他心里就在我身上，他就要过来看。就他爸有时候还说他不专心啊，我知道他是来看我啊，我知道他是来看我。其实我们就处于这种状态，因为我也没法在客厅待，那客厅太乱，没有下脚的地方，那个就不是我的空间，因为我觉得我接受这种好多年了啊，我就一直接受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其实真的是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折磨。但是我就发觉，就我儿子他就是，虽然我在他16个月的时候离开他，然后他10岁的时候我才从美国回来，但是这段时间的分离，他丝毫没有怨恨我，丝毫就是说，他而且他毫不掩饰的，他 想要去知道妈妈在哪，他心里时刻想的是我啊，所以我从孩子的这些反应哈，这些跟我的这种关系，就很多时候就是我离开他反而好像就是一直就是离不开我这种状态。虽然我在他16个月的时候把他抛弃了哈，他真的是叫做被遗弃。所以在这里我真的就从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上帝需要我们对他的那种信靠。再说上帝，他说妇人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啊，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所以上帝从来不是像我这样，上帝对我们从来都不离不弃哈。但是我又觉得生了孩子过后，所以虽然我也理解很多年轻人他不要孩子哈，但是我就觉得如果你们不是像我这么样子不负责任，不是像我这么自私的话，如果你也喜欢孩子，我就觉得其实可以考虑要孩子。嗯，因为当你养了孩子之后，真的就是像怀斯牧师所说的啊，就是像这里啊说以诺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他的经验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与神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我就生孩子过后真的就是这样啊，我就觉得从孩子身上我能够看到上帝需要我们对他的信靠，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上帝真的就是借着孩子来软化我们的心啊，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上帝其实在世界上他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啊，就通过各种关系让我们看到他爱我们，然后又让我哈，至少让我觉得是让我特别看到自己的丑陋，看到自己的自私，看到自己的不负责任，但是也更多的看到了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啊，我都这么不堪，但是我觉得上帝还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儿子，真的，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在这个人世间，这个世界是你配得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邪恶的，你也是邪恶的，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但是上帝却把了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我们父母的这种爱啊，这种不挑剔、这种无怨无悔的这种爱，他给了我们。啊，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份感情，一份爱，上帝借着孩子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就如同孩子对我们爱一样，就是没有挑剔，眼里没有抱怨啊，总是无怨无悔，你不管怎么对待他啊，忽略他，抛弃他，遗弃他啊，吼他，打他，骂他，他都义无反顾的，他依然认为你是最爱他的。这一份孩子的爱是我们所不配的，啊，所以怀斯姆说，以诺更充分的明白自己做神儿子的本分和责任。他看到儿子对于父亲的爱，以及儿子对于他单纯的信靠，同时感觉自己心中对于这头生子所有深切爱怜的热情，他就学得一个宝贵的教训，明白神赐下他的儿子给世人的大爱，以及神的儿女对于天父所应有的信赖，的确是这样的。儿童是给予父母的宝贵托付，必有一天神要他们为这个托付而交账。我们应当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关怀和更多的祈祷来训练他们，他们需要更多正确的教育。其实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陪着他。这种陪伴不是说对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你都要去纠正，不是这样的啊，是在他们做错事的时候你能够跟他们共同来承担后果啊。要记住，你们的儿女是神家庭中年幼的成员，他将他们交给你们照顾、训练和教育，预备他们进入天国。你们必须为如何对待这个神圣的托付而向他交账。我们其实都我是有亏欠的哈，但是我之所以分享这些，我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在考虑要孩子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到底能不能陪伴他。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幸福快乐的成长，越少遗憾越好啊，这样 你们在以后在谈到自己孩子的时候不会像我这样痛哭流涕的，很后悔自己对孩子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求主帮助我们。